是最特大的错误。我们不能假使用外人来帮忙帮忙，因为自己家人才懂得，才晓得你需要什么，需要什么。偶然情况外面来是可以的，但你不能把整个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你用什么？你要记住这个真理，真是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谈的利益重要，对家里传道人重要。你说常人听他都听讨厌的人去，那他还是讲福音，还是要听他的。这个是不能假手外人，要在自己人里面，不可委屈他人，更不可假手别人。要什么？就是家中自己在一起祷告，晓得我们的需要什么，然后针对每个需要，我们得着神给我清楚的供应。这是家庭，这是家庭啊。许多教会都犯这个毛病，因为我自己很清楚，我老是说我到各种讲的不受欢迎的，哎呦，他还讲说还巴不得你多留下怎么样？我说你就大错特错，你要好好听你们自己教会传道人给你讲的。我说偶然来一次两次都很新鲜的，那但是你常年下来你觉得怎么样？所以这个是不能假手外人，要在自己里面家中去学习啊！你看每一会有周期学习自己，不可委屈他人。更不可假手别人，这是假手外人，这是圣公自己要做啊，自己做。第四呢，家中人呢，人人都是骨肉之亲，不可以或缺的，必须有无相通，因喜欲共，达成彼此相爱的要求。这个家中人是骨肉之亲，我特别有这个感觉。侍奉主三十多年，他三十五年的时候，在台湾的时候，在侍奉主人多了。人很多了，看见表面的兴旺不错了，但实际上呢，还不如我们人少比较更接近，更觉得骨肉之亲的感觉，息息相关的感觉。刚才三家一个弟兄出了事情，一位姊妹打电话来，她说我先接的，一听就大哭，在电话上大哭，我不知道什么事情，痛哭流泪，出了事情。啊，一个姊妹，你听说昨天电视也出来了。就是把他两个孩子掐死了什么，哎呀，这个姊妹痛哭流泪，我吓一跳，因为他觉得他家出什么事情，应该是别人家的事情，他听到了痛哭流泪，骨肉之亲，他没办法止住那个悲哀啊。所以我想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次，我们一个弟兄，他母亲在新加的一个母亲在香港去世了，哎，他得到消息了，哇，所有教会的青年都围着他安慰他，等到我去安慰他，他告诉我后边我已经得到安慰了，我已经得到安慰，这些弟兄们给我安慰够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家，家里是每个人事情都息息相关，就是发生在他家，就是发生在我家里一样，这叫做家，啊，所以不是表面的虚假，真正的真诚啊。这个有一个人说句话很好，我们想操练操练是长进的，修一修操练长进，成熟了就好，成熟就是。人需要成熟，但是成熟有个注意点，成熟啊，不能够成熟的结果反而牺牲了单纯。如果成熟是以单纯为代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成熟不是真的成熟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成熟还要维持单纯，很多人一成熟就老奸巨猾了，成了结果就没有单纯，失去单纯了。越成熟越单纯才是属灵的单属灵的长进，各位知道这很重要。很多人有世界的成熟什么的，就是老奸巨猾，越过越虚假，越虚伪，越懂得应付人啊，这样玩手段搞那个，他倒认为这是成熟。我们属灵的成熟是越成熟越单纯，真正的成熟。如果成熟以单纯为代价，来牺牲单纯来做到成熟，我告诉你，那不叫成熟，那是虚伪，那虚假。不生的虚伪，我们绝不能虚伪。弟兄姊妹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有话就说，这真的心里话说心里话，不要在那边表面应付的很好，背后抬了一下自己，那都是世界，那都是教会，教会不应该的。我再说，成熟不应当以牺牲单纯的代价，越成熟越单纯。主耶稣最喜欢的小孩子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样子，不能进天国的。单纯，单纯。侍奉主连日很短，也不过三十多年。三十多年，我看见了太多太多人，哎呀，火热火热，简直一下下去了，没了。他认为是很成熟了，很属灵了，但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古怪，越来越变得那么古大邪恶，人怎么能用你？ 真正的单，真正的成熟是绝对的单纯，这是很要紧。我们要学习长进，是更多的是说越过越单纯，像小孩子一样，赤子之心啊，要有，要有这个赤子，这神最喜欢的啊。所以我想这个也要提一下。那么家中人是骨肉之亲，不可以缺少，没有一个弟兄可以不缺少。这个教会少了一个人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们人这么多，少一两个算什么？不可以这样讲。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的，都是耶稣宝血买回来的，都是必须的，不能缺少啊！必须有无相通，这个有无相通很重要。二家三家我不太清楚，一家我晓得弟兄姊妹们在有无相通上做了很尽了很大的本分。好多人在缺少的时候就自动的，我都不晓得，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时候我才晓得，他们做了爱心的服务，从来不让人家知道。我觉得这是很真正在主里的爱，有无相通。爱是不能在言语话的舌头上，言语舌头上的爱不是真的爱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所以这个有无相通很实际，你有的不给那个缺少的，你叫什么爱啊？忧喜于共，忧喜互相斗者，这是达到真正相爱的要求，这是教会。这几点我觉得我们基督教绝对不能放弃，无论将来这个教会是经过多少时间、多少时代，甚至有多少改变、多少人来换来主持的这个教会、牧养教会，但原则上不能改变，这些意向绝对要坚持，坚持到底。啊，第五，家中长幼有序，长爱幼，幼敬长，显出属灵的美丽，互相需要，彼此尊重，自然消除代沟。这个代沟在教会不应该有，社会是难免有代沟的。所以教会有些，你看，从我们有最老的团契，长青团契，最年轻也有底下啊，有童生团契，中间有多少个团契，不同的这个年代、不同的年龄的这个组合也，但是我们要有种长幼有序啊，年轻人看到年长了，他懂得圣经说在白发人面前懂得站出来照顾他。我看见太多教会的青年不理年长，连牧师他都不理，很多人看看走了。在我们教会没有这现象，我至少我没看到这种现象。年轻人看到年长都会叫伯伯妈妈，甚至叫嫂嫂，你都会叫。这一次是长幼有序啊，是很重要。我们并不太强调中国文化，但是这些里面隐藏着中国文化，有需要有这个属灵的美丽还是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互相需要，大家都你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你，没有说哎呀我需要你，我不需要你，你需要我。这不是教会，互相需要，彼此都需要。我需要你的代祷，你也需要我的代祷。我需要需要你才能给我寄，有在台湾时候才能有些弟兄姊妹给我寄很多资料。他说你讲到有一些资料，他就从报纸上看到各国世界各方面报纸有好的资料就捡给你，作为讲到的一个引证啊什么啊，很好。Billy Graham 他自己讲，他全世界有120个通信员，给他这个各地方通信员，就把当地的情况简报啊，简什么寄给他。所以他讲到的是等于集体创造，或集体创作，把各方面资料整理起来。一个人的有限精力，见识也有限，他各方面供应他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们应当替每一个教会里面，传道人、牧师为他们服务，多看到什么就简报寄给他。那这样他是他的讲台更丰富，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。格厉汉讲，你看格厉汉他到了台湾去讲道了，他一上来先讲，他说我是这个你们台湾的姑爷，因为他说他太太是中国人，是个姑爷。讲的大家一听讲哈很有意思啊，他是我们的姑爷，杨姑爷啊，他太太生在中国的，生在日本啊。那么这个他到了日本去讲道的时候，他就讲了，跟日本人讲，他说哎。他连续三四天不到，有一天他说哎，今天是你们太子妃的生日，太子的太太，太子妃现在听说日本天皇死掉了，现在太子妃这个太子要做天皇了，你们太子妃的生日。日本觉得奇怪，我们这日本都不大晓得，不晓得天皇的生日，太子妃是他也晓得了，因为日本的牧师给他资料一讲就很亲切，就把这距离缩短。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个互相需要，互相需要。我要很郑重的讲，很隆重的讲，也很严肃的讲，也很不客气的讲，在北美地区很多人牧师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不够亲密， 好像很多人说我请你来，我拿钱雇你的啊，来你给我做这样，什么你包办，我不管你做，是错误。还有一些就是说，有些牧师说一切都是我来，你也不要多做，我一个人做干脆很方便，都是错误。应当大家互相需要，没有单方面的，没有啊，在这牧养的人需要被牧者、被牧养的人的互相帮助。当然呢，被牧养人需要牧师的供应，同时也需要牧师也需要别人的供应，但互相就叫做互相需要，彼此尊重了，就消灭代沟，很多不必要的代沟就消灭掉，这是实在是很重要。长幼有序，长爱幼，幼敬长，这个我们要坚持的。啊，这个叫做本家的意向。第三呢，主要的目标什么东西呢？我来写四项，一是量的增加。我们这是希望了啊，每天多一个，我每天都要想办法去争取人，争取灵魂。要紧是新的来了，旧的也在。最糟糕，今天很多新的来，旧的不在，旧的溜走了，网子破了，鱼的漏掉了，都漏掉了。这边、啊、新的来，那边旧的走，永远还这么多人啊，接班一样，这个走那个来了，就是这个要旧的还在，新的再来，这样才是真正的量的增加。那么我们看一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里面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我们看一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我们看一看二章第四十七节，二章四十七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四节166页，二章四十七节，他说赞美神得证明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，赞美神得证明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个地方这个他们两个字就是教会啊，许多英文神就翻作 church， 这个就是他们的教会。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教会，中文翻作他们翻得很好，因为教会是他们，教会不是教堂，不是天天加给礼拜堂，那加给礼拜堂没有用，是加给教会啊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，这是第一个教会，从这儿开始，这个叫做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五旬节开始了教会，或者正确的说，教会工作开始于五旬节，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了，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教会的工作，一离开圣灵就没有教会，可以这样说。这是第一个教会，那么你看他怎么增加呢？赞美神得证明的喜爱，这两个条件。赞美神是什么呢？赞美神有灵魂，有灵魂，赞美神有灵魂，有两灵魂。得证明的喜爱就是一人，这就是上面说的三家的，三家的有几个人证明了一家同真一人。这个荣神一人呢，就是这两句话，把它翻出来见到就是赞美神，神得荣耀，对不对？得证明的喜爱，人也得到好处。为什么证明喜爱你呢？你有好处给他们，所以荣神一人呢，结果呢，教会就天天增加，主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。请你注意，主将是主将的，不是人将，不是传道人能够使人得救的，不是弟兄姊妹同工们能够让教会兴旺，主将得救的人。那么主怎么将呢？主在什么情况下将呢？赞美神得证明的喜爱，这两个结果主就将得救人加给他们，天天加给。可见荣神一人的结果，教会自然兴旺，自然兴旺。你不要怕你叫荣神一人，教会兴旺了啊。那么而且什么天天加给是不要的，天天你看上面讲到这个第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，你看二章四十一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，一天加了三千人啊。那么再过一下，你看这个第四章，四章第四节，使徒行传四章四节，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到五千，光是男丁啊，姊妹不算，小孩子不算，五千，三千五千人，你看这么多来了。那么这是因为他们起初教会真正做到赞美神得证明的喜爱，荣神一人，结果就教会兴旺， 所以这里讲量的增加，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，时间差不多啊。量的增加，这是很重要。第二呢，值的提高，单单人多不能算真正的兴旺，要值的提高。什么叫值？个个都算数，就是一个是一个，人人重生，家家侍奉。教会中间这个重生率啊，不见得很高，要提高这个重生的率，因为很多是挂名的教友，也不读圣经，也不会祷告，来聚会什么又没有，里面根本没有生命，这样的人也不少啊。所以我们不但量的增加，质要提高，质要提高，这是真正的兴旺啊。我们比较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你看看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这个六章里面有两种的兴旺。《使徒行传》六章第一节，六章第一节，那时门徒增多了，就增加下来，人多了啊。有说希里尼，就是希腊，希里尼化的犹太人呢，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攻击上忽略他们的寡妇。你看，这个时候人起初叫人很多啊，门徒增多增多，天天增多，但是增多的结果呢，怨言也很多，人多。人多嘴杂嘛，人一多话就多了嘛。这一下你看，人一多怨言也多了，这不叫做真正的兴旺，这是表面的兴旺。但是到了第七节，你看怎么样？第六章七节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你看需要神的道，教会要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，教会永远不会兴旺。话出来，神的话出来，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加增的甚多，你看也很多加增了。然后更宝贝什么？有许多祭司信奉这道，祭司犹太教的祭司，他是异教，居然也信了神的道，这是真正的兴旺。你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实质的兴旺。表面的兴旺是第一节，实质的兴旺是第七节。从表面到实际，中间有个什么变化呢？就是他们有个制度建立了，体制建立了。你看第二节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。使徒应当去祈祷传道，不应当去管理饭食。管理饭就是关于钱财事务，这个要分开。”所以第三节，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，我们就派他管理饭食。不要以为管理饭食是很容易啊，需要圣灵充满。智慧充足，还有好名声呢。在教会里面做同会方面，你说没有好名声也不能做，在社会上没有好名声，你家庭没有见证，你还不能做了。就它是当初原则是这样的，好名声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来管理饭食。但是第四节说，我们要专心一祈祷传道的，这就是传道人该做的，牧师传道该做的，祈祷传道，专心祈祷传道，管理饭食，选出几个执事来做。你看结果大众都喜悦这话，选出斯蒂凡呢，这等等这几个人，然后按手头上让他们去管理饭食。使徒是专门祈祷传道，一个祈祷传道，一个管理饭食，两条路线齐头并进是很重要的。这样的结果，教会就有实际的兴旺，不是表面的兴旺，表面的繁荣是虚假的。实际兴旺什么？体制建立起来，分工合作，大家配搭侍奉了，教会真正兴旺，因为神喜悦这样的教会。这是起初教会的榜样，我们应该知道的。我时间不多了，我底下再看一下。第三就是道的普及，一个主要我们要量的增加，值得提高。第三，道的普及，福音广传，填满外邦的余数。我想不用去看这个，底下引用的经文诸位自己可以去参考啊。道的普及就是说要把神的话传出来，教会真正的兴旺就是有神的话，弟兄姊妹渴慕神的道，大家都读圣经，一讲到就晓得，不必翻就晓得，哦，这是圣经的根据，也不必翻翻念，不晓得那是根据什么地方，因为大家对圣经很熟，对神的道渴慕而且追求啊，常常把神的话藏匿在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他。这个道一普及啊，就好办了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啊，这本是个是传讲神的道，是记载神和人中间的沟通的工具，这叫做共同的语言。圣经是神人之间的共同的语言。那么我们要跟人讲话有共同语言，没有共同怎么沟通？ 在美国，你不会讲英文，你跟那外国人怎么来往？没有共同的语言，不能沟通。圣经是神人之间的共同语言，所以你越熟悉圣经啊，上帝跟你讲话更容易。如果你圣经很生疏，他跟你讲话很困难，他得找你懂得话那种词汇，你没有。他讲一个阴性称义，你不晓得什么叫阴性称义，你不懂啊。要讲一些说叫你彼此相爱，你不晓得怎么相爱法。你说我也有爱，但他那个相爱不是你那个爱，是他那个爱，不一样。你有必须有神的话在里面，神人之间的沟通啊，才不会阻隔，才能互相交流。这是一种就是沟通的工具，共同的语言。所以我们要有道，弟兄姊妹，做传道人，特别侍奉主的同工们，每天要读圣经。我知道这边大家都很忙，无论是弟兄姊妹都忙得很，但是你再忙，这不能作为理由拦阻你去亲近神的话，不能有这个做任何理由。总要找点时间，除非你不侍奉，你要侍奉，找时间来好好亲近神，听神的话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四呢，爱的延伸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扩展这么一个角度，神的国是爱的国度，我们不但是道要普及，爱要延伸出来，使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这幕后时代，为什么爱心渐渐冷淡呢？你不法的是增多，爱心渐渐冷淡，所以需要有真正有爱的延伸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这是教会里面主要的目标是达到的。常常看到有爱的延伸，不单是教会延伸到教会之外，去到社会去了，这结果是什么？就叫做爱的关怀。我在这顺便说一下，我这边很多人讲的关怀，社会关怀。有人就问我，我在这个教会里觉得很多人不能问，他说你们基督教对于社会的关怀是否太深入？要说这是你传福音派的教会，传福音，你是传福音，你都不顾到社会，你对社会的关怀是否太缺少了？我给他答复说，并不然。我们真正对社会的关怀，就是把福音传给他。当福音传给他了，他这真正的关怀他。你福音，他有了福音，他就真正有改变，改变社会才有办法，社会才有改变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社会关怀，你给他钱，给他改善生活，种种。那都是生活之道，不是生命之道。所以讲，今天社会的就是生活之道，不是生命之道。生活不讲生命，生活之道是什么？喝什么，穿什么？你看挪亚的时代怎么样？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罗德时代怎么样？在加上了啊，有买卖、耕种、盖造，这都是生活之道。那结果怎么样？到的时候，天上降火下来，把索多玛都要烧掉，水来了。天上窗户打开，地上院淹死了。挪亚时代人都一家八口得救，全世界被淹没了。他们在讲生活之道，你不要说他们怎么坏。主耶稣讲的，路加福音讲的，挪亚时代怎么样，罗德时代怎么样，人子将来也要怎么样。可见他们讲生活之道，这个所谓社会关怀讲来讲去，不是根本，不是治本，治标，治标不是治本，治本是生命。你把福音传给他，人有了神的儿子，有了生命。哦，有了生命，他自然懂得该怎么样生活。神也顾念他的儿女，不会让他挨饿。所以这个基本社会关怀还是传生命之道，不是讲究生活之道。当然，我们也需要有爱心的帮助，有许多有爱心的资源，你应该有的啊。但是这个还有呢，很多人就是有些教会说，社会关怀之后呢，就变成政治关怀了，这是吧？在台湾也有这样教会，明明在那搞政治了，社会关怀就发展就是变成政治关怀了，经济关怀、政治关怀，然后就贬值了，教会就走样了，走到社会里面去，变成社会福音了，传社会福音。你懂得我的意思，希望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意思说我们不要关心社会的需要，要我们要，但是方式的注意方式，而不是说单单在这种影响。很多人就贩毒啊、吸金啊，怎么样？这个，我不讲哪个单位了。大陆上有些赈灾的什么，有人就在这打，提倡要募捐啊，花多少钱，这都是好的，是好，对同胞的关心，给他爱心帮是好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单单给他解决生活的问题，不能根本解决他的问题，加上生命才能解决，这是最要紧的。我们要坚持一点。啊，生活之道不能解决的问题，生命之道才解决的问题。 当你不要管他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了，你所需要不加给你了。所以我们不是不社会关怀，要我们关怀他什么方法，传福音给他，真正的关怀传福音给他，他就真正得到帮助。这是我们的立场啊，记住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所以爱的延伸，真正的爱延伸是福音传出去了，他得着那个神了，神就是爱，他认识神了，得着神了，这才真正享受了爱。然后在神的儿女，神自然顾念他，我们也不知他，神会顾念他。所以爱的延伸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记住。